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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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九章，称义之信，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十章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马丁路德于推动宗教改革的期间，喊出三个唯独的口号：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是因信称义真理的论述基础。其中尤以唯独信心与因信称义有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的确，信心是构成因信称义真理的核心要素。然而对一个牧会的牧者而言，常会遇见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信徒在受洗之后仿佛就从世界上消失了，或是成为偶尔来聚会的基督徒。此外，虽有些人在信主之后生命有极大的转变，如前面讲过的见证，可是也有些信徒在蒙恩之后生命并没有什么变化。有一位弟兄曾这样形容自己过去类似的经历：外邦人看我是基督徒，基督徒看我是外邦人。为何外邦人会看他是基督徒呢？因为众人皆知他受过洗，是已经皈依基督的人，那为何基督徒又会看他如外邦人呢？因为他的行事为人仍与外邦人无疑。因此有些牧者曾对我这样说：若是教会中受过洗的基督徒都能够稳定地来聚会，今天教会聚会的人数应该会是目前的两三倍，可见基督徒的流失率不小。以上的问题不仅是牧者的困境，也尝试信主的人是否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争论的焦点。这类信徒得救了吗？在解答这个争议时，信心无疑是加尔文主义者最好的理由，认为这些行为毫无改变的人可能是因他们信得不清楚以致没有真正得救。但什么叫信得清楚呢？如何为得救的信心下定义呢？若人信得不清楚，牧者是否有责任呢？我也曾遇见一些牧者根本逃避这样的问题和挑战，而将他们归之于一个简单的主权论。一个人是否真正得救，只有神知道，人无法知道。人的责任就是传福音，劝人悔改而已。至少这样的答案似乎可以让一部分人心安一些。不论如何，人的得救既是因着信，那么在讨论因信称义的真义时，信心的内涵究竟为何，是必须掌握的重点。事实上，常见的是有些基督徒因着太迫切的希望福音朋友立刻接受耶稣，所以在带领他们决志时，常常含混其词地把一些关键的重点一语带过，以致有许多人昨天才决志信主，第二天就否定了他的信仰。这样的结果应该把责任归给谁呢？还是传福音的人自己可能都没有分辨清楚圣经所说的称义之信是何所指？一，信心的三重内涵。像马丁路德“唯独信心”这类标语式的话，固然简单易记， 让人印象深刻，但也使人容易轻忽其内涵。因此，不少基督徒在传福音时，常把信福音单纯的指向信耶稣。当然，这并没有错，因为连圣经有时都这样说。例如《罗马书》3:26，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因此，在习惯了这样的模式或语法之后，容易直接的以为信心就是单指信仰的对象而言。在我的经验中，不少传道人也是如此的认为。实际上，当圣经讲到信心一词时，其内涵往往有层次上的差异，它和上下文以及该处经文欲强调的重点有关。例如，保罗在论述信心一词时，其信之内涵既常随着上下文而有所变化，并不完全一样。好比以下基督徒所熟知的经文，罗马书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提摩太后书1:12，为这缘故我也受过这些苦，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第一处经文是保罗论及得救之信的两个要点，口里认耶稣为主和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前者不仅指明了信心的对象，实也关乎信心的态度，即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第二个要点则清楚指明信心的重要内容，信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在第二处经文中，他首先论及信心的对象，知道所信的是谁。后面的深信显然是指保罗信心的内容，即保罗所领受的真道。对这内容的确信，不仅影响到他宣教的心智，也使他胜过许多环境的考验。所以他说，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由此可知，圣经中所谈及的信心并非单一内涵，乃是随着上下文而有不同的强调点。当然，不论如何强调，正确的信心对象是一个不可变的基准点。若是对象搞错了，那后续延伸的内涵一定会产生偏差。所以，使徒信经第一个强调的就是对象：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然而，信心的内容和态度也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性，它们必然影响我们信心的程度与坚实度。依圣经中的用法，基本上可以将信心归纳为以下三个重点来讨论：一、信心的对象；二、信心的态度；三、信心的内容。二、信心的对象，耶稣基督。如前所言，信心的首要是对象，信心的对象就是信心的基准点。事实上，所有的宗教皆有信心的对象，如信佛、观音、阿拉。那为何有的对象能叫人得救，有的对象却不能使人得救呢？显然，信心除了要有对象，还必须有正确的对象。一、有限的复合。就犹太人而言，他们信心的对象似乎是明确的，也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所信的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万有主宰耶和华神，是引导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他们祖先一直以来所敬拜侍奉的神。看来应该没有问题了，而且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降生之前， 以色列人这样的信心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对，只要选民坚守对耶和华神的信心，神的同在与祝福也是清楚的。就如所罗门献殿后神对他的回应，历代志下七章十四到十六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人与神之间仍有阻隔，然而重点是那时以色列人并不能坦然地来到这位至圣至荣可颂可畏的神面前。就以圣殿为例，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幔子阻隔，连大祭司都不能随便进入。再看神所亲自呼召上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摩西，当他欲一睹神的容面时，神如何对他说呢？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这是何等严厉的警告！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因此神即应许摩西得见神的背影。此外，当年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也曾亲自经历神不可侵犯的威荣。当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十诫时，神不过些危险了他的威荣，就已经让百姓恐惧战惊，连听神的声音都不敢。可见有罪的人无法来到神的面前，即便神些微的显荣都足以让人承受不了。必须借着中保与流血祭。由出埃及记和利未记来看，有罪的人欲来到神的面前有两个必须的条件。一是赎罪的祭物，一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就如当年在西乃山下的以色列民，他们如何得以远远观看神的荣美呢？经文如此说，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八到十一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首先是有摩西站在神和人的中间，他将神的话传给以色列百姓。其次是平安祭的血，这是立约的血，是百姓得以立在神面前的凭据。有了这两件事，百姓得以在神面前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这一段经历充分显示了，虽然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神已经与他们立约，使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子民，然而人与神之间仅是有限的复合，以及那时选民并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同时，人来到神面前的路并非借着律法，乃是平安祭牲的血。二，信耶稣基督救恩的管道。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似乎忘了他们祖先的这些经历，错把律法当作人来到神面前的路，这却是主耶稣不断提醒责备的重点，也是后来使徒们一直引圣经和犹太人辩论的重点。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些经文固然非常明确地把我们信心的对象指向耶稣基督，然而就犹太人或一些不信者而言，这或许仅是基督徒们的主观认知，并不能使他们信服。事实上并非如此。神一贯的启示。神的启示有其一贯性和渐进性，在世人不明白神的救恩时，这是必要的经过和手段。例如，若不是借着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与他们立约的内容，世人并无法知道神救恩的丰富与指向。若不借着选民在埃及为奴的历史，世人也无法明白救恩的需要。所以旧约圣经就是一部救恩史，是借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以色列这个民族写下来的。因此神在启示自己的同时，也一直启示了人来到神面前的凭借，那位独特的后裔。在亚当犯罪之后，神立即宣誓，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也清楚指明，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神一方面借着诫命提醒百姓他是独一的真神，是百姓唯一敬拜的对象，同时也启示了献祭之礼，使百姓知道人要来到神面前还必须借着赎罪祭，无瑕疵无玷污的赎罪祭。我想不需要再多做解释了，希伯来书既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提醒犹太基督徒，那真正的祭物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人唯有借着他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的起头既已清楚指明的。罗马书一章二到三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保罗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并非新约使徒们的想象，乃是神过去借着众先知的一贯启示。神借着众先知记在圣经上，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一步步地印证，至终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来显明。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简言之，固然在旧约时期神借着拣选以色列人启示了耶和华神是人唯一应该敬拜的对象，然而人来到神面前的献祭之路和赐福的内涵都只是影像，是暂时的，是不畅通的。故此当启示的实体耶稣基督来到时，人必须将信心转向他。他也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流血担负了人的罪，即人与神之间的拦阻，除去了罪的咒诅，在神人之间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神应许的恩典可以畅通无阻。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所示，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基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一步一步走向哥哥他，旅途漫长崎岖难行，伸手边上默然无语，甘愿顺从父的旨意。一步一步走向释迦苦路，背负重担努力前行，痛彻心扉无怨无悔，只为担当众人的罪孽。你为了拯救我踏上这条道路，流尽暴雪也要走到底，让我此生追随不离弃，生命路上脚步不停息。你为了拯救我踏上这条道，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